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80集，也是我们的四周年庆，耶，四周年了，好，还是要帮自己稍微鼓掌拍手一下，耶，是的，我们节目满了四周年，在四年前的六月下旬呢，旅行热炒店上了第一集的节目，那第一集呢是乔治亚。当初呢，其实真的没有觉得会做那么久，但是一不小心呢，哎，这就变成一个不断更新，那已经延续到了第四年的节目了。那其实这一次四周年的特别企划呢，我本来打算的做法呢是我们6月14号那有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直播。本来是打算说，直接把那个直播的音档拿来做一些剪辑之后呢，就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不过毕竟我觉得我对直播还是不太熟悉，那后来我觉得录出来的声音效果呢，并没有到一个我觉得最满意的这个地方，真的是节目做多了，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了，那后来剪辑的觉得有点累，所以还是说，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我的神奇魔法录音衣橱里面，对，有些人知道我是在衣橱里面录音的，回到这个神奇魔法衣橱里面呢再重新录一次。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集的内容呢，基本上讲的很多会跟那一天我们6月14号的四周年纪念直播是一样的内容。不过呢，我会用一个不同的心境，然后在一个不一样的录音环境里面呢，再跟大家讲一次。然后呢，希望点进来听的各位呢，可以和我一起来回顾过去的一年或者是过去的四年我们做了什么，还有目前我的一些心得，以及呢我们未来的规划。那因为毕竟是四周年庆祝的关系，所以呢，当然我们就会比较以我对节目的想法、我的一些回顾，还有我的心得，以及回答大家的问题为主。讲白了一点呢，就是资讯量应该不会很大，这个含金量呢，应该也不会很高。但是呢，希望有稍微多一点我回答大家问题，然后有一点和大家闲话家常的感觉。好，那虽然说是闲话家常，虽然说是台湾时间的晚上十点，不过很老实的跟各位讲，这个台湾时间礼拜五的晚上十点呢，就是我的礼拜五早上七点。对，我为什么要选在这个神奇的时间直播呢？当然是因为我那一天还是要上班啊，所以选这个时间主要是为了早上八点直播完之后呢，可以马上去上班，不要影响到我的工作，所以就在一个其实并没有完全睡饱，然后声音也没有完全开的情况下呢，就开启了直播。但是呢，还是很开心的，在这个什么直播间里面嘛，看到了很多我们的熟面孔，有来上过节目的来宾，有一直我们支持我们的听众，也有一些呢每次实体活动一定会到现场报道的这些人，真是非常开心。我自己因为对这个 YouTube 直播的界面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刚开始打开的时候还有一点紧张，但是看到这些老面孔，整个人就放轻松下来了，就和大家开始聊起来了。好，那四周年嘛，我们就先从过去的一年，就是我们之前有这个三周年的纪念节目，那到现在四周年的纪念节目，大概正好是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三周年的这个集数呢是 EP141， 四周年呢目前是 EP180， 好，所以我们这个中间总共做了40集的节目。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有在我个人的目标里面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周更了，如果一个节目周更的话，一年的话会有52集嘛，但是现在节目没有办法周更了，我只能9天更新一次，所以呢一年大概就是出40集左右。那其实你看这个三周年到四周年， EP141 到 EP180 正好就是不多不少的40集，所以呢这个目标算是有达到。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过去的这一年，就是旅行热炒店的三周年到四周年中间的这个第四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节目我觉得迈向成熟的一年。我觉得不管是视觉设计，然后声音的处理，还有内容的铺排上面，我觉得都是用过去三年的经验把它累积出来，然后开始比较知道掌握说，我这样子做，那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怎么样做比较好，我觉得开始有一点比较驾轻就熟的感觉。当然我想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再改进再更好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对于说我这样子做出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我觉得在制作过程中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底了。那我觉得在这一年里面呢，因为我自己算是比较努力的去希望可以达到说，就是节目可以做到不但资讯是正确的，而且同时呢也可以就是既可以给学生还有老师们当这个课堂补充教材，那同时呢对于旅行爱好者来讲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旅行指南，也可以有带大家一起去旅行的感觉。那为了要做到这些事情呢，其实我过去一年最大的改变可能是我真的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事先做研究，然后去做所谓的 fact check， 就是事实验证，然后更多时间 间去写稿。对，讲到这个写稿呢，其实我个人并不是一个很喜欢写稿的人，因为我很怕自己变成在念稿，我不太喜欢这样，我喜欢和大家有这种聊天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节目一开始做到现在，我从来就是不是写逐字稿的，通常我可能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或是写几个关键字当成我的一个大纲。那不过呢，随着我们这个节目哇，这个规划的越来越成熟，那制作的方式越来越认真呢，我现在我发现我那个写的那个稿子不是逐字稿，就是这个大纲就写的越来越长了有的时候随便打开就是这个四页或六页的 Google Docs 这样子的长度。那当然上面呢就会有很多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经过我确认的专有名词啊，或者是一些年份啊，或者一些其实我应该要讲对的一些重要资讯，我就会把它写在上面。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制作的时间变得更长，我要投入的心力呢也变得更大一点。那虽然说这个工作是增加了，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制作这个节目这种开心还有满足的感觉呢也是增加的，因为我觉得说哇，我终于可以做出一些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也对得起听众的内容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第四年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我自己觉得最有成就感，那也看到我们节目以及我本人成长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节目第四年迈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要回到大概四年前的时候，我们还是简单来回顾一下四年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怎样子的状态。那四年前是2020年的6月那个时候算是台湾 Podcast 大爆发的时候。可是其实老实跟各位讲，我刚开始决定要做 Podcast 的时间点大概比那个还要再早一点，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辗转得知呢，这个有一种媒介，有一种声音传播的媒介叫做 podcast。 然后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在听 podcast， 对，我只是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一种创作形式可以去尝试。那当时我已经有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跟旅行相关的文章了，可是那时候就发现说我写了很多比较长的文章，很丰富的内容，可是大家不太会去看，因为我想在我们这个网络特别是社群媒体的时代，大家不是那么习惯去看比较长的文章的。那我就想说好啦，那这个文章大家不用看的，那我用讲的总可以吧所以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这样子的想法。那我当时也不太懂是说一个 podcast 应该要怎么样子开始做，特别是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说台湾有没有那种所谓的podcast 这个音档的托管平台比如说像 SoundOn 或者是 First Story 这一些就是帮你管理音档然后帮你上架到各个播放器这样子的这一些服务。那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些，所以我就自己去研究说好，那我如果今天自己做一个节目，我要怎么把它上架到 Spotify。 对，那作为一个科技小宅宅，我就不小心尝试成功了。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 Spotify 上面放了一个我自己的节目那个时候应该还不叫旅行热炒店，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当时叫什么名称了，但是呢我就是不小心在这个 Spotify 上面上架成功了一个节目，但是那个节目呢是完全没有内容的对，就在维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我想要开一个 podcast， 而且我在 Spotify 上面把它开起来了，可是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的。那后来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2020年的6月。那其实在那个之前不久呢，那因为我有机会呢和解锁地球的上杰合作，到他的节目呢去分享关于中亚，主要是这个乌兹别克还有吉尔吉斯的旅行。那当时我就觉得说天啊，我都已经到隔壁棚到那个别人的节目去分享内容了，那自己的节目不应该继续空在那边啊，所以就开始想说那我就把我之前去过的一些地方，然后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这种比较特别国家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才开始这个上架内容那这边补充个小插曲当初虽然说和解锁地球合作算是说让我这个 podcast 总算有一个开头的这个关键的事件，不过其实当时我和上杰一起录音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对于这个远端录音其实不是很有经验，那录出来的效果后来我们觉得也不是很好，所以大概在录完之后半年多我们又全部重新重录了一次。那是一直到2021年，就是我节目已经做了大概9个月的时候呢那当时和上杰我们聊的这些中雅的内容才正式上架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所谓的 take two， 就是第二次录音了。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啦，因为身为一个 podcaster 你知道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总是你的口条会变好嘛，那口条变好之后我们再重录就是之前比较惨不忍睹的内容，我觉得其实也算是说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重新表现一下，然后把自己最好的这个讲话的方式还有好的内容呢带给听众们。 所以节目就开始了嘛。刚开始做第一集是乔治亚哦。那其实我最早本来打算的并不是要做访谈型的，我本来是打算全部都自己一个人讲，而且最多大概就讲十集左右。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第一集上架之后，就很多人注意到说，哇，原来就是台湾也有人会跑去乔治亚旅行，特别是这个背包客界，你知道总是有些人很厉害哦，去过一些很冷门、很偏僻的这些国家，或者是一些哇走过一些很夸张行程的这些背包大神啊，哦，这些人呢就来私讯我啊，或是来跟我交流。那因为有交流的关系，我就发现说，其实或许这个节目也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这些人呢上来分享。所以呢，后来才会有这一些邀请一些强者来节目上分享这样子这一种也有单口，那也有访谈的这个形式齁。好，那我接下来我们来讲，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个过去一年齁。过去一年就是对，的确是节目迈向成熟，然后也比较对于制作有完整想法的一年，不管是在这个声音的上面啊，内容上面，还是这个视觉设计上面齁。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东西，是关于数据的部分。对，老实说，其实我是一个相当不喜欢看数据的 podcaster， 倒不是说数据不好，只是我觉得有时候身为创作者，我们的心情太容易被这个数据影响了哦。有的时候，你一个节目上架之后，你发现说，怎么好像这一集的收听量并没有那么好呢？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这个主题大家没有兴趣呢？可是最后结果可能只是说，哦，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在放这个春节连假啊，春节连假大家都没有在通勤啊，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比较少人听节目，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嘛。哦，就是有时候发现说，有人会给自己一些这个不必要的困扰，就是玻璃心会太容易碎掉。哦，那为了就是让自己可以好好做节目，不要太常被这个波动影响，好像太常看股市的涨跌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去看数据或者是聊数据。不过在这一次直播上，其实我有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数据的后台。那我也其实可以在这边跟听众稍微解释一下一些我们大概会看的几个东西。一个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听到一些别的主持人会跟你讲说，我们这个节目的总下载量是多少。这个总下载量它其实是一个从 web server， 就是网络伺服器那一端去算的一个数据。好，那他算的就是说，这个我的网络伺服器他收到多少装置给他的 HTTP request。好，那这些 request 可能来自手机，可能来自电脑，也有可能是来自别的其他的 web server 或者是平台。好，所以他其实来讲，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到底有多准确或多能反映实际的收听量，其实是有很大讨论空间的。因为我想对于网络技术有一点了解的听众大概都知道，其实有所谓的 caching 这样子的一种机制，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它来抓你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就是把它预先保存在就是他们的平台上。好，那实际上听众收听的时候，它到底会不会就是直接去敲你的那个Web server， 其实这件事情是对，这是个谜哦。这个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可能要去问专家才会懂的。好，但是我要说的是呢，这个是这个 web server 端的一个数据。那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会看的数据是播放平台的数据，像这个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它那边都会去算说你有多少人是实际在听，特别是说比如说有听到20分钟以上啊，或是听到 40% 以上这样的长度。好，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话，你有听到这样子的长度，它会被认为是一个 engaged listener， 就是说有真的认真在听的一个听众。好，那其实我去看数据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这两种数据其实有点对不太起来。好，如果我们去看那个 web server 端的数据的话，那会发现说我们之前做像伊朗那一集啊，然后摩洛哥那一集收听量很大，然后好像摩纳哥那一集就比较没有人在听。可是我们如果看 Apple Podcast 的数据的话，那收听量最大的其实是我们过去一年里面，我们从伊斯兰世界的观点来介绍西班牙的那一集，它的收听量是最高的。然后还有我们节目的第一集乔治亚那一集，经过四年的累积，它的收听量也变得很大。所以你会发现说不同的数据其实它测量的是不同的这个指标，但是它数据和数据之间可能其实是对不起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啦，有些数据就是看看就好啦。有时候大家这个晒这个什么收听量下载量晒得很开心，可是其实你要讲它背后到底是怎么算的， 这个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讲不太出来，那就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就好。不过呢，因为有听众在问说，就是到底是哪一些集数很明显比较受欢迎的话，好，那我刚刚有讲几个，就是如果去看后台的话，比较突出的一些集数，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讲完数据的话，那有听众问我说，主厨啊，你自己做过的节目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集数是哪一些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回答。首先我自己单口的部分的话，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呢是有一些几个比较小的主题，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那些主题也很完整的从头到尾讲清楚。那比如说呢，我们有介绍过纽约的 High Line， 就是这个高线公园，那以及呢像旧金山的幸运饼干啊，或者是这个纽约环游世界系列。好，这一些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把一个主题讲得清楚的，这些是我自己个人呢非常喜欢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几个国家我们有就算是这个三部曲或者是二部曲的方式呢，把它比较完整的介绍出来。那这些呢就包括说像西班牙系列啊，然后去年也有做爱尔兰系列嘛，还有这个以前有亚美尼亚系列啊，然后波多黎各民权运动这一些。好，这一些就是投入了比较多心力去做的这种完整的介绍，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的。好，这是我单口的部分。那来宾的部分呢，我就必须要说，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因为其实每一位愿意上节目的来宾，我自己呢都非常的珍惜。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啦，然后有时候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去说，到底哪一些人讲的东西是我比较喜欢的。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好，我觉得有一些来宾的集数，他讲的方式，或是说他分享的内容呢，可能比较接近我本人对这个节目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我自己来讲那个主题的话，那我讲的方式可能会和这几位来宾的方式会比较像一点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可以讲几个我自己觉得是说，我特别有共鸣，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好像跟我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在分享的几位有来宾的这个集数这样子。那首先我们不久之前这个图瓦鲁之前在那边服替代役的 Sean， 他做了非常完整的分享，从历史地理到议题还有他自己生活经验几乎全部都讲到了。那一集我觉得可能是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如果自己去做那个主题的话，可能做的内容也会和他非常的像。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像去年一年之内的话，像阿曼和杜拜，我们连续播这两集跟阿拉伯半岛有关的节目。那我觉得这两位来宾风格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有聊到这一些国家，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去留意，然后值得去思考的一些面向，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边讲一个小趣事，就是这两位来宾呢，这个阿曼和杜拜，这两位来宾他算是两集，但是他们其实是在同一天在同个空间里面录的。而且最酷的是说，这个就是这两位来宾是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去阿曼还有杜拜的。那我们在那个录音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人在录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在旁边听嘛。可是我们在那间录音室里面的时候，发现说，原来这个阿曼和杜拜的这两位来宾，他们其实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这个学姐和学弟。这个算是在录音现场发现的这个趣事。这个他们在地球另外一端被这种神奇的缘分所连接起来的，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除了这之外的话，像 EP114 当时住在俄罗斯的卡加分享乌俄战争开始之后的莫斯科在那边的生活，然后像是 EP93、这个庭院上的故事的静红分享阿根廷，然后 EP91 就是曾经在美国这个密苏里州圣路易读书的 Jerry 分享圣路易，还有 EP85 这个饮食人类学家福雄老师分享屏东小当家，还有这个 EP67 哈克所分享的四国辩路，以及呢EP49由 Vivian 分享的复活节岛。我觉得这些都是说，真的有用心去准备内容，然后有帮助真的去带领我们深入的去了解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者是说他们的历史人文这样。那所以这些呢 我自己都是还蛮喜欢的，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个去年有跟大家聊到要做，但是后来这个没有兑现的支票。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我去年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想要尝试做每一集只有15分钟，就是这种比较短的集数，想要尝试看看说，能不能用比较短的集数，让大家用在零碎的时间也可以收听，然后也许呢，也可以因此接触到一些不太一样的听众。好，那不过呢，这个支票后来没有兑现，因为我觉得去年在想这个 主意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说，好，如果今天节目真的只有15分钟的话，在内容结构上要怎么样子去调整。好，所以你会发现说，我后来做节目还是尽量每一集都要有背景介绍，有故事，还有要旅行推荐的部分全部都要讲。那其实你要把那么多的内容塞在15分钟以内，我觉得它本身可行性就不是很高。好，那所以未来会不会做这个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会做的一些东西里面，我觉得像访问来宾的集数其实本来就不太可能只有15分钟，因为它是以对话为主。那讲我自己去某个国家旅行的这个呢，因为旅行故事比较多，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15分钟以内。那但是有另外一个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想要做的系列呢，是关于美国分区的介绍。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介绍或许还蛮值得去尝试用比较短的这个篇幅去讲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会尝试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内容可以用比较短的方式去讲，就是给大家一些不同类型的节目内容，然后看看也能不能因此接触到一些不同收听习惯的听众。好，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节目制作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好，首先呢有听众问说，诶，主厨，据说你是在这个衣橱里面录音吗？可以讲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场景吗？对，其实我现在就在衣橱里面啦。美国有些房子它会有这种内建的衣橱，就是它比较大点，人是可以坐进去的。好，那通常是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录的时候，其实对于回音啊，对于录音环境的掌握不是很好，所以大概也是有尝试过几种不同的录音环境。那最后我发现说，欸，衣橱就是一个天然的录音室啊，因为里面很多杂物很多衣服，所以不太会有回音，哦，然后本身也不太，因为也够安静，所以其实录起音来的话常常是，欸，录完就不用调太多，就是它本身的品质就可以很好了，哦，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现在本人就已经是在这个衣橱里面继续录音的，哦，我就跟人家戏称说这是我的这个神奇魔法录音衣橱，哦，有点像这个哆啦 A 梦睡觉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另外有人问说，欸，有发懒不想录音或者是这个意图脱稿的时候吗？哇，这个真的对创作者是灵魂拷问呢，哦，就是到底要创作呢还是要让自己稍微废一下呢？我自己其实从节目制作到现在4年，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要说，欸，暂时停止更新或是休息一下，我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但是你说有没有就是这种发懒或者是觉得哇太累不想录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觉得我会这样子回答，我自己在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声音这种东西它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你这个人当下的状态，不管是你的心情或者是你有没有生病，这些事情其实它在你录音的那个当下是会很直接的反映出来的。它不是说像文字那样，因为你写下文字的过程其实那个文字本身就和你的情感你当下的思绪已经有点距离了，然后你事后还可以去修文字。可是 podcast 这种声音媒体不一样，欸，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录音的时候烧瞎的话，好，那就算你后来身体比较好了，但是你烧瞎状态上面录的那个音就会一直留在那个节目上面，或者是你那天可能比较紧绷一点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情绪低落，或者是比较疲劳，欸，这些其实都在节目上对听众来讲他们是听得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会反映在你录出来的东西上面的。好，所以回到这个听众的问题，我觉得的确我自己在有时候比如说本来可能打算某一天下班之后要录音，但是后来发现当天可能上班的太累，或者是当天心情比较不好，有些情绪需要自己先稍微处理一下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说，欸，延后录音，或者是说，欸，先给自己一些休息沉淀的时间，那等到状态比较好了再回来录。好，那其实就算不是说，欸，为了这种心情啊，或者是身体状况，我觉得像我自己有时候比如说早上7点起来跟别人录访问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尽量是说，欸，早上起来先喝点热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就自己对自己这样自言自语，就是想说把喉咙打开，然后也让这个身体的肌肉是放松的。好，就是每一次录音其实都还是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状态，那尽量让自己呢是在一个放松而且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愉悦的这个情绪状态里面呢再录这个节目。因为毕竟大家生活已经够累了嘛，还是希望在节目上呢带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感觉。好，那下一题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就问到这个节目的视觉设计，哦，就有人问说好奇主厨平常如何产出图片的素材，还有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呢？哦，他觉得每一集都有这个独立的视觉很厉害。哦，那的确这个是我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比较坚持然后也比较努力的一个部分，就是每一集都要有自己的视觉设计。那其实我的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从我以前小时候，我想有在 听节目的听众应该很多人都有经历过那个你小的时候要去买实体的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那时候如果听说某一张专辑上架的话，那就赶快跑到唱片行去，然后呢你买到的时候，你虽然买来你是为了要听那个音乐没有错，可是其实在那个音乐之外呢，那个封面怎么样子设计，它用什么样子的图，它给你怎么样的感觉，还有是有时候有一些很酷的那一种 CD 的设计，还会在比如说封面里面啊，或者是歌词本有设计一些很有趣的这种小机关，就是让你说不只是听而已，你可以从你在打开这个 CD 或是歌词本的过程，你也去对于这个专辑想要呈现出的概念或者是它的风格有一个基本的理解。那其实呢，旅行热炒店，我觉得我在做每一集的封面的时候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去做的。那至于这些素材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期的时候，大概前三年的时候呢，我都是以当地就是跟节目内容相关的照片去做，再去配上一些标题啊或者是文字这一些。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比较习惯就是用手机去浏览这一些内容，那我觉得在手机上面大家浏览习惯已经慢慢变成说大家看图片比较不会去看细节，他可能比较喜欢看就是说比较简洁扼要，然后对比比较大，用色比较清楚的这一些图像。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用风景照可能就不一定很适合，所以我到过去一年的话其实比较大量的就是直接使用 Canva 的它的里面的图库，去这个图库里面去找一些素材去做一些拼贴。所以我也不是去抓照片的，就是去找说比如说像我之前做土瓦鲁或者是萨尔瓦多，那我通常是我对这些国家已经有一定了解，我知道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或者是在他们环境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元素，我就把它放进来。比如说各位听众，如果现在回去看几集之前萨尔瓦多的那个视觉设计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它背景有这种比较拉丁美洲式的教堂，然后也有火山，然后背景其实我还有放那个咖啡园，还有一个人他烘咖啡豆这样子的一个图像在那边，然后前面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手上拿着萨尔瓦多的国旗，然后他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呢是萨尔瓦多国旗的颜色，这些都是你实际去萨尔瓦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的东西。那我等于是利用 Canva 上面有的这一些图库里面的素材呢，去想办法用图像的方式把这些东西重现出来。好，那对，我在直播的时候有稍微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自己那个哇庞大的这个 Canva 里面的档案库，里面就可以看到哇之前做的这个所有集数，这样怎么一集一集的这个视觉设计把它做出来的。好，那下一题有人问说，哪一些集数或采访是再来一次会有不同做法的？这问题真的是问得太好了。我觉得有持续做节目一段时间的 podcaster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玩笑，就是会说我们最早期的集数是黑历史，可能那个时候还不太会主持节目，还不太会掌握节目的节奏啊，或者是那个时候对于音质对于录音的环境不太知道怎么样子去控制，那现在回去听都觉得好丢脸哦，那时候怎么会做成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说有没有这种再来一次会有不一样做法的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部分啦，那我可以讲几个。像我刚刚比较前面讲，就是节目开播的那个场景。其实我们开始2020年6月的时候，我当时对于说，这个节目要叫什么名称，还有它的那个 logo， 它的视觉设计要怎么做，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特别去想。旅行热炒店这个名称，我可能有想个几天。好，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那个比较早期，就是那种大红色，然后有点复古的那个 logo 的设计，那个大概就是用一个小时之内的时间去把它做出来的，就是并不是很完整的去想说我这个节目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我的形象要怎样子包装，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有改过 logo。 那这是其中一个，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一开始会有不一样做法的东西。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音质的部分的话，其实除了刚开始音质很差之外，像后来比如说我第一次回台湾开始和一些来宾面对面录音，比如说那个时候邀请郭灿宇分享瑞典的那一集，还有那个时候找摩里西斯的 Cindy 分享摩里西斯的那一集，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于说在什么环境该用什么麦克风其实并不是很懂。那或者是说后来做像是跟 140 合作去逛印尼街的那一集，以及呢和 TC Time Work 合作在台中去逛这个旧城区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说在户外这种行脚节目收音要怎么收，所以这些我觉得当时这个音质都不是特别好，然后也是对听众后来 来觉得有一点抱歉这样子。哦，所以我后来做完这几集之后，我反而就是学会了，就想说，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些 YouTuber，哦，他们在拍外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让他们自己还有那个受访者身上是会另外别一个麦克风的。哦，我后来也自己跑去买那个麦了，就是希望说呢，以后如果做外景节目的话，哦，这些可以就是录音的设备把它做得再好一点。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自己会觉得再来一次会有不同做法的是说，虽然说每一位来宾来分享我自己都很珍惜，那不过我觉得到节目后面，因为我们现在定位比较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来宾分享什么内容也会有一定的期待，哦，所以我现在有慢慢把对来宾的这个要求标准稍微提高一点了，哦，之前有几集我可能觉得是说，欸，来宾分享的故事很棒，但是，欸，好像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可以再讲得更好的，那现在呢我就是把对来宾的要求标准提高了，哦，希望呢，欸，就是不管是我自己讲的或者是来宾来讲的话呢，那都可以给大家丰富的内容。好的，那接下来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看，就是旅行，就是制作这个节目它对我旅行方式的改变。其实我有好几次，最近蛮多次被听众问到是说，欸，我这样子要做节目有取材压力的话，那会影响到我的旅行吗？会不会变成说在旅行中比较难去享受了，或者是说，欸，旅行的方式变得不一样呢？那老实说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影响非常小。我可以理解说，如果你是 YouTuber 然后要拍外景，或是你要在现场取到一些素材的话，那可能你的旅行就比较会受到影响嘛，因为你必须要在现场拍到你想要拍的画面。但是对我来讲呢，其实旅行热炒店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我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的节目。我在节目上分享的任何东西，其实就是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兴趣去看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有兴趣会做的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就算我不是做这个节目，哦，我一样自己去旅行的时候，我还是会自己去看这些东西，会去研究这一些事物。所以旅行热炒店其实对我怎么旅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硬要说有影响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有一些听众会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就真的根据我在节目中讲的东西去旅行的，哦，所以我后来慢慢比较注重这个资讯的正确性，或者是说，欸，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多收集到一些有用的资讯啊，或者是这些声音的素材，或者是，欸，照片拍得好看一点，这样子让听众比较可以更理解说当地实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哦，那的确，哦，我觉得我到后来因为就是做这个节目，然后和更多人有机会交流之后，我也比较意识到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者对这个背包客界或者是自助旅行界的一个社会责任，哦，就是因为难得有人去这些比较冷僻的国家嘛，那以后要去的人就会看你留下来的记录，哦，所以我后来是比较认真的在写记录，哦，不管是当下碰到人事物啊，或者是，欸，从 A 点到 B 点要怎么搭车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也是比较积极的会到比如说 Google 的 review 啊，哦，或者是在一些论坛上面呢去和其他的背包客分享，哦，就是希望说呢，欸，我们如果去旅行之前呢从这一些背包客论坛啊或者是网络上得到了那么多帮助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资讯呢留起来，然后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去造福这个社会。好，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些就是，欸，常被问到，然后之前也有回答过，但是我觉得，欸，好像每年其实都可以来回答一下的问题。好，那首先去年也有回答过是说，欸，有考虑要当全职的创作者吗？好，会不会想要说，欸，现在工作就不做了去当全职的创作者呢？那目前我的答案还是没有。对，我现在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哦，我觉得工作是我自己享受的一部分，那创作还有旅行也是我自己享受的一部分。哦，那所以我目前还是喜欢这一种，欸，好像生活有两半，就是过这种比较斜杠的生活。那有些人就问我是说，那主厨你会不会觉得是说，欸，你要怎么样去维持你的这个所谓 work-life balance， 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因为这样就变成有点这个蜡烛两头烧嘛。哦，那的确是这样子啦，就是又有工作又有旅行和创作。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和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用的是脑袋的不同部分。哦，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就是我就觉得工作累的时候，创作对我来讲就是休息。那如果创作累的话呢，工作对我来讲就是休息。那只要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去循环，不断去平衡的话，欸，好像就可以变成一个有点像永动机这样子，我就可以继续的运转下去。那至于时间怎么分配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做法是说，我会早上我其实会比较早去上班，常常就是七点半就出门或是就到办公室。那我会把下午四五点去运动当成一个分隔点。那在那个不管工作再怎么忙， 忙就尽量啦，就是运动之前就把事情处理完，然后运动完之后呢就变成是我自己创作或者是耍废的时间，用这种时间的区隔呢去让自己在两边呢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力气去做那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下一题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不接业配这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其实并没有觉得说不可以接业配，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讲呢，那有这些收入对他们来讲养活自己是很重要的。那至于对我来讲呢，我就说就各位就当成是我最终的叛逆吧。从这个国高中当年自以为很有正义感，自以为很中二的这个小屁孩呢，到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叛逆了，越来越和社会妥协了。那坚持就是用没有收入或者是说没有商业合作没有业配的方式把节目做出来呢，就把它当成是我最后的叛逆吧，当成让我自己获得成就感的一个来源。那还是一样，未来的话节目还是一样不会有广告，不会有业配，不会有商业合作，你也不会在那个资讯栏里面看到什么商品消息啊，或者是折扣码，或者是导流连接，通通都不会有，只会有就是节目的内容本身。那不过讲到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我虽然我自己没有在接业配，但是其实我还蛮常收到一些业配邀请的。那我自己大概收过的，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类啦。第一类可能是来自于在做一些地方创生的组织啊，或者是县市观光局，他们可能想要说，他们最近做了一个新的这个计划，或者是新的这个点，看能不能去介绍一下，或者是说，就邀请我和其他的创作者啊 ，YouTuber 一起去参加这个采线团，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是长什么样子。那这些因为我人不在台湾嘛，所以其实通常还蛮容易拒绝的，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做。那其次呢，是有些和旅行相关或者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不管是户外用品啊，租车啊，或者是VPN 那一种的，其实也有找过我。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其实曾经有民意代表来找我要一起合作，对，我觉得那个可能不算业配啦，只是说去分享一些特定的议题。那其实那一位民意代表，他在成为民意代表之前是我自己还蛮敬重的一位学者，所以其实我本来有点犹豫一下，因为毕竟他是我很敬重的学者，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没有接啦，因为我觉得是说毕竟民意代表他还是有他要代表的这个政党的立场，并不是说我同不同意他政党的立场，只是觉得说这个节目的空间呢还是保留给那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然后比较需要被看见的议题吧。所以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收过的合作邀请。那另外有一个我做过的节目里面比较接近业配的一个经历，应该是过去一年，应该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集是我跟 ICRT 合作用英文介绍大道城。那当时也是犹豫了一下，那后来是基于说因为 ICRT 他们是财团法人，他们算非盈利组织的关系，那当时就是说好，那我就不收取任何的报酬的情况下，那我们来做这个企划用英文介绍大道城。而且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幕后的花絮，就是其实当初他们其实有给我一个英文的稿子，就是让我说可以直接去跟着那个稿子讲，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觉得我可以帮这个稿子重新写一下，就是我觉得可以介绍的比这个更好，所以我后来又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去把他们给我的英文稿全部重新写了一次。这算是一个过去一年里面我接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合作。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会不会想要开团带大家去玩呢？这也是最近很常被问到的问题。那我先说，我其实自己旅行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去玩的，我自己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照自己的步调去旅行，然后可以让自己的感官全部打开，去认识当地的风土民情啊，或者是去观察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当然这不是说我不会和人家出去旅行，那只是说我自己如果有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那通常是去一些可能稍微比较近，然后不确定性不会那么高的一些地方，常常就是比如说美国其他地方的这种公路旅行，我可能就会跟朋友一起去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呢，其实自己旅行和跟别人一起旅行，它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活动。我不会把对自己旅行的期待带到就是和别人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因为毕竟我觉得和别人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一部分的焦点还是说要怎么样让大家玩得开心，然后可以平安回来。那所以我目前的想法是说，因为我自己很珍惜我自己一个人旅行的这个时间，我还是有点自私的。那因为我身为一个上班族，我可以休假的时间，可以旅行的时间还是非常少，所以呢，我目前还是希望把就是我可以休假旅行的这些时间呢，尽量留给自己。那至于带别人一起出去旅行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会想要尝试的是，其实我会想要尝试，比如说先从在城市里面带那一种徒步导览、城市小旅行那种东西一开始，就可能是2个小时啊或半天那种比较 较小的旅行，先从那个地方开始，看我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所谓真的去带团，而且同时呢还可以不止把大家照顾好，也可以把关于当地的这一些历史文化背景讲清楚。其实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尝试过这些事情，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未来的节目规划。好，我们现在是 EP180 嘛，所以到年底的话，我们预计年底大约会到200集左右，大约有20集的这个集数。那我预计呢会有三个系列，那每个系列呢会占大概三分之一的分量。好，那第一个呢当然是我们要继续的探索世界。好，特别是我一直说我们要往这个所谓南方去走。好，所以接下来的话，那我自己会去南部的非洲，然后南美洲，然后应该也会去南亚，就是各个跟南有关的地区都去取材一下，那也会把这一些第一手的经历还有第一手的所见所闻带回来跟大家分享，这是第一个系列。那第二个系列呢就是我们要分区的去介绍美国，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分区介绍这个主题要叫什么名称有任何想法的话呢，欢迎跟我分享。那希望一块一块的呢把美国不同的地方呢仔细的把它介绍完，这是第二个系列。那第三个系列呢是来宾的访谈。好，那来宾的话呢像我刚前面讲的，目前的话我其实有把这个来宾的标准稍微拉高一点，然后我也会把来宾的分量控制在就是三分之一到40%以下，因为我希望节目还是以我自己的单口内容为主。好，那所谓来宾的标准变高是说我会跟来宾在事前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讨论说我们要做什么内容，然后也会讲好说在什么样的部分我们可能要多做点功课或者是多做一点准备。我其实现在会跟来宾说，我希望你来上旅行热炒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节目呢它重点不是要你去分享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很好玩，或者说我觉得什么体验很酷，我会希望你是可以把当地的人还有当地的环境放在你分享的中心。你的分享呢并不是让大家听你讲说哪边有多好玩，而是呢通过你的分享可以去了解是说这些地方是怎么样子的土地，谁住在那里，然后他们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有他们现在正在面临什么样子的社会还有环境议题。我希望来宾们呢是可以把这一些地方还有当地的人当成是主角的。好，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集之后 EP181 182 183呢都会是由来宾来讲。那这些来宾呢都在我的这个要求之下准备的非常的努力，然后内容我觉得也很精彩，所以呢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所以这是节目的大概三大系列会继续做。那至于年底的活动规划的话，去年2023年的话，那我只在台湾待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所以在那个时间里面就等于是哇，一个多礼拜我们办了6场的实体活动，然后我还有6场外面邀约的演讲，我到后来真的觉得吃不消，想说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那今年是希望说可以回台湾久一点，希望可以大概到3个礼拜左右，那或许呢可以让我有更多余裕，去跟不同人聊天或者是去办活动。那关于活动的部分呢，我觉得除了像我们前几年就是像租小树屋那样的地方分享之外呢，其实今年我想要尝试一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做不做得起来，但是先把大饼画出来再说，我要学一下政治人物的做事方式。我其实想要尝试说能不能今年我们有一些活动是用策展的方式来办理，比如说礼拜六，我们租一个小小的这个艺文的展演空间，那在现场呢，可能固定比如说早上什么10点下午2点后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演讲的部分，但是呢现场也会有这个展出，比如说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们节目做的视觉设计，甚至是可以让我们的来宾到现场来摆摊，然后大家就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时段来，我就想说可以用策展的方式进行，不但可以有这个演讲的部分，然后有展览的部分，搞不好在晚上还可以有个比如说小小的音乐会什么。好，这个都是想太远了，这些都是我自己做不起来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如果有其他的创作者或者是有听众对这个很有热情的话呢，那也许我们合作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做起来吧。好，总之呢这个是对于年底活动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想提一个，就是说我们节目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集数，那内容要好好整理一直是一个我很有心想要把它做好的事情。那其实过去一年我们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到这个我们节目的网站上面，有一个页面叫做主题索引，你点进去看的话会发现说哇，所有的节目内容呢都分门别类的标示好了，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南部的非洲，或我想要去南亚，你点下去然后就可以找到所有跟南部非洲或者是南亚有关的内容。 内容。那另外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对原住民议题有兴趣啊，或者是我对户外运动有兴趣，就把那个标签点下去，就可以一口气找到所有的内容。所以如果想把这个节目推坑给对某个领域或某个地方特别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欢迎多加使用这个功能。那另外因为现在这个所谓人工智慧 AI 的进展呢，我们未来应该也有机会把一些节目上讲的声音内容把它文字化，把它整理成文字的重点，就是给大家比如说听的时候做参考啊，或者是给没有办法听节目的听众呢，也有一个比较简单扼要的文字大纲可以参考。好，这个东西呢，在之前我就觉得哇，这个自己做不知道做到何年何月，不过呢，现在 AI 来做这些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所以这些呢我们会慢慢的去做整理。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部分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集思广益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子让我们节目可以被更多人听到。我觉得倒不是要追求什么排名和流量，只是我觉得也许有更多的人现在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也许他们也是对这样的内容会有兴趣的。那怎么样子呢，可以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人。好，这个如果大家有想法呢可以让我知道，或者是说你身边有一些人可以推坑的话呢，那也麻烦各位呢多多支持。还有，我知道这个很多 podcaster 都很爱讲，但是我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到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它的这个评分或者是留言的地方呢，用评分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呢，算是给我们这个节目一些鼓励。那这些呢，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节目更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那在最后呢，在我们节目即将迈入第五年的此刻呢，那我想还是在这边呢，以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呢，要给各位听众一些我们的承诺，就是呢，接下来一年我们会继续坚持去做的事情。首先呢，节目会继续更新的，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周更了，但是呢，还是会维持九天一次的更新。那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维持以原创的内容为主，至少 60% 呢，会是原创的内容。那其他的部分呢，会有来宾来分享，但是我们会慎选来宾，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去拒绝所有的业配还有商业合作。当然如果这个有人要寄这个业配邀请给我，还是欢迎，每一封信我都会很认真的好好回，但是所有的业配还有商业合作呢，我都是会拒绝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关注世界各地那些缺乏能见度的人群地方还有议题，那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像跟这个环境永续发展啊，跟弱势族群跟贫穷有关的这些呢，那我都很乐意呢更优先的去探讨这一些议题。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 EP180 旅行热潮店四周年纪念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哇，不知不觉我们也聊了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了。好，那最后照惯例呢，每次到这个周年庆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以主持人的身份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我自己内心的悄悄话。今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最近意识到，其实每一次的旅行还有创作，对我来讲呢，都好像是一场宁静革命。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时代，随着资讯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那这个世界呢，往往也变成这个强者越来越强，而弱者呢，则越来越弱。那旅行市场也是这样子哦。我们看到说，热门的景点哇，往往变得更加热门，而有流量的话题呢，往往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那但是在这个节目上呢，各位会感觉到说，我们好像就是会去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国家，或者是热门国家一些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部分去看，或者是说呢去探讨一些其实不太会有流量的主题。我自己觉得说，每次当我们在分享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在对这样子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失衡的旅游市场去做个表态，而且去告诉这个社会说，其实在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去认识的。虽然说呢，我们在媒体上不一定会看到这些地方还有这些人。那其实在这样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问自己说，这样做真的对吗？会不会搞到最后其实只是证明我自己是个怪人，而别人的逻辑才是正确的呢？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还有给我的回馈，以及呢透过私讯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呢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因为你们的收听，因为你们的互动呢，让我去知道说原来我们在这条路上呢是不孤单的。那最后呢，还是要祝福各位听众，2024年呢已经过差不多一半了，那相信呢各位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旅行或者是到世界各地去探索的计划。那祝福各位呢都可以踏上自己向往的旅程，开心的出门，顺利的完成旅程，并且呢平平安安的回家。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 Jerome， 旅行热潮店的第五年恳请大家继续支持。那我们 们就下期见喽，拜拜。